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
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
以圣经为原则，
共建属灵家庭。
乐哉家庭。
我们非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环节一块儿去思想家庭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家，神设立这个婚姻跟家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维系。那过去两次呢，我们在这里呢也请到香港非常著名的一个辅导老师徐老师，他也是教会的传道人，跟我们一块儿在这里分享这个家庭对人成长的影响跟人际关系方面的影响。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
上一次呢，徐老师你在这个环节当中跟我们讲过，就是透过这个神创造的家庭，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两性相处对下一代的影响。在我们进入这个亚当夏娃的家庭之前呢，我想请徐老师你再重复一下，之前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家里面的情况呢，其实是影响我们一个人对家的这个看法，对我们维系家庭的一些因素的。那徐老师你重复过之后呢，我们再进入这个亚当夏娃的家庭。
好，没问题。我们上次说家本来是提供人一个最基本需要，就是爱跟关怀，还有亲密感跟安全感的地方。
对。
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却没办法达到，是因为很自然在家庭里面，我们说一个成长的家庭或者说一个系统一定有很多的规则规矩，帮助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明确的。好像我们在社会里面你也有一些规范，帮助你知道哪一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
对对。
可是在那些明显的背后有一些是隐藏的秘密的，其实是不好的家庭的规矩，却影响一个人在成长里面去经历到爱跟安全感。第一个就是他在面对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好的事情，你的家庭的规矩是不要提起，那些不好的事情不要说，不要说，我们不想知道，我们不想提到那个不开心的事情。就好像有一些的个案也是说，他们想到他们原生家庭的时候，他才发现说，诶，奇怪，我好像有些家庭的成员不见了。可是他怎么不见呢？妈妈不要说，不要问啊，父母亲的背景不要说不要问啊，因为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都是不好的。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不好的事情让人家知道，那是对你不好的，因为人家不晓得怎么看你。那第二个就是不要相信人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啊，你只要相信自己啊，不要依靠别人，也不要依靠爸爸妈妈，你是要为你自己来负责。那这个好像是很正面，可是你看看那么小的小孩在家里就已经觉得没有人可以
不要相信人，
对，什么人都不要相信的话，他在成长里面跟人之间的那种亲密感是很难建立的。
对对，
他没办法去相信人。进到婚姻也是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说不要去感受啊，不好的事情不要去想嘛，那些不好的情绪不要说嘛，不要去想，你就好了，把一切不好的那都忘掉就好了。那所以你会发现说，一个不懂得去感受的人，他对情绪很陌生。那可能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人，你自本身或者说你身边的人，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人是这样子，他们好像是无法表达自己内在的情绪。
对，
他无法表达他的现在的感觉。你问他你现在有什么感觉，他说我不知道。明明可能家人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有家的成员离世了，你会发现他好像很冷静，没反应。可是就是他不懂得去感受，所以你发现说这些不好的那种家庭的秘密的家庭的规矩都在影响一个人怎么跟人去建立亲密的关系。
其实这三点呢都是不健康的这个教导，叫孩子不要提家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知道中国人常常就说家丑不可外扬，其实就是这一点。第二呢就是不要信任何人，就是说你不要去相信别人。第三呢就是不要去感受，我觉得这一点最伤害一个人跟人之间的来往。我们人是有 有感受的嘛，喜怒哀乐都有。但是你说今天你家里面发生任何事情，你不鼓励孩子表达的话，以后他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他也不懂得怎么去表达了。
对，
那这三个规矩呢，其实是不健康的家规。
嗯哼，你会发现说，在这些不好不健康的家规里面，也会影响到那些人成长以后，他对处理事情和人际关系上的一些反应。
嗯，
那第一个就是，如果他成长的里面，他很不喜欢家庭那些规矩的时候，他会影响一个跟这个家庭规矩不一样反向的那个的作用，就是说，
嗯嗯，
家要我做什么，我偏不要做这个，
就是完全相反的一个反应了。
对，就好像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很反叛这样子哈，他就好像什么都你说对的，他都说不对啊，就很自然会养成这样子一个反应。就好像说，如果他成长是家里觉得不对，就是用打的，他很讨厌这个东西，他就觉得以后我长大，我一定不打我的小孩。
嗯嗯，不体罚不打这样，
对，
因为自己小的时候被打了太多，
对，
那长大了就完全不打，那这个呢也不对。
对，因为有时候小孩子的确需要管教，
对
啊，他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很绝对的方向。
嗯，
那第二个就是感情的转移，感情的转移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一些很权威的长辈对他一些的表达，他都不敢说，因为他要扮演一个乖的小孩。
嗯，
可是他可能又很愤怒的情绪，他不晓得怎么去处理的时候，他就把这样愤怒的情绪转移到一些比较安全、比他小的人，他可以发泄的情绪的人，去表达这样的情绪。
嗯，我们在这讲过一个例子，徐老师你说，哥哥被爸爸妈妈骂的时候，其实哥哥没有做错事情，
是，
但是呢，他把那个情绪呢不敢讲，所以呢就发泄到弟弟妹妹的身上。
对，
我们有的时候也看到有些小孩啊，就是被骂了以后呢，他这个气出不来的时候，就踢那个狗啊，家里面如果有小狗的话，踢他一脚，这样，
对对对，
就是这个是情感中的转移啊。
对对对，那除了你把那的情感转移，你把你的情绪愤怒的情绪转移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你会把自己不好的东西投射在别人身上，你会把自己的责任丢到别人身上，你会觉得说做错的不是我，是他，
归咎于别人。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做父母亲的真的是要反省，因为小孩会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大人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家庭的规矩，就是也是我们成长里面觉得，就是长辈不应该对小的什么放下自己的身份，所以有时候长辈做错事情，我们很不甘情不愿的说对不起，
不敢跟他道歉。
对，然后我们就会把都是你害的，都是你不乖哈，爸爸妈妈才会打你，都是你没说清楚，所以让我误会，所以很自然小孩也会觉得说，好像大人都会把责任丢到我。哦，他也会学到这个哦，把责任丢到别人。待会我们讲到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同样出现这个情感的投射。
嗯，对，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呢，我们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呢，不再是这样的这个母亲、爸爸或者是这样管教的这个角色，其实有的时候也要平等。
对，
那孩子尤其是进入青少年的时候，你要跟他建立这个朋友的关系。我们人都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那爸爸妈妈也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当你做错事情，你能够在孩子面前道歉的话，这个比你教孩子很多很多的东西要来得更宝贵。
对，没错。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很容易把你家里一些人变成一个你很怎么说，你很看重的角色，你会把那个角色照单传收，就是你好像把他看的是你的偶像。
嗯，
小孩子其实他第一个偶像就是爸爸妈妈。
对对，
第一个英雄就是爸爸妈妈，因为他成长里面没人像他爸爸妈妈那么棒，因为他都是那么小。所以有时候小女生就会把母亲的那个角色放到自己身上，妈妈是怎么做事的，他就
照样的去做。
对，所以我刚刚说家庭规矩就是这样。我后来也发现，我自做了做了小孩的妈妈以后，我也发现，哎，我很多家庭生活小节也是从我妈妈那边学的。
对，
她是怎么做家事的？她是怎么洗碗的？
怎么样？就是把衣服折起来啊。
对对，
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对，我就发现说，哎，我们很容易。可是如果你完全 把所有都接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没有你自己了。
对对。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会把情感压抑，
嗯，
就好像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会否定我们自己的感觉，嗯，好像刚刚说的那种秘密的家庭规矩里面，你很多感受是不能说的，
嗯，
那你只能够选择是忘记啊。所以很多事情你要配合家庭对外在的那种外形的那种形象的要求，
哈，嗯，
你会以为这样子啊是好的，所以你不要把你自己的那种东西说不对，
嗯，
好像我们说有些家庭要给人家看起来是很一致的，我们家是很和谐的，所以你不能在外人面前说你爸爸妈妈什么不对啊，你，
嗯，
尽管你真的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但是也不要讲，
对，
嗯，
你都要，
就是要面子，让人家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很和睦的家庭，
是，
嗯，
所以你就要配合家庭的形象是这样子，
嗯，
那你会发现这些都在影响你，然后在整个家庭结构里面也是，你的家庭风格就是你的家给人家感觉是怎么样，
嗯，
外在的人怎么去形容你的家，
嗯，
啊，你这个家看起来是谁是一家之主。那到里面这个家庭结构就是你这个家谁才是真正当事当家做主的人，
嗯，
一个是看起来，一个是真正的啊。所以如果两者之间是差异很大的，外面是一个里面是一个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是家不健康的家庭，
嗯，对对，嗯，所以这个两者的关系呢，如果是这个分别越少而且越一致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健康的家庭。
对，没错。
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创世纪，神创造的第一个家庭了。
对。
上一次我记得薛老师你也说了，当神创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呢，他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对。
而且他们不单是亲密，也非常合作，互相帮助，不分高低，而且也不知道羞耻啊。当时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穿衣服，但是不觉得羞耻。
对。
享受神设立的这个婚姻的关系，但是当他们堕落了以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没错，
嗯，
当他们堕落以后，他们的关系就开始发生很奇妙的改变，
嗯，
那我们可以说先看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哈，
嗯，
如果我们在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是他们犯罪堕落以后，我们上次也说到说当神去寻找亚当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哦。很多人在看圣经的时候，神为什么寻找亚当呢？
嗯，
他没有去寻找夏娃，
对，
因为吃的那个第一个是夏娃，可是神却去寻找亚当。
嗯嗯，
其实这个也是神对婚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嗯，
刚刚我们说了，家庭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角色跟功能。丈夫在家庭里面也扮演他的角色，这个就是神对丈夫的看法，
嗯，
他不去找夏娃，他去找亚当，因为在他们神为他们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已经跟亚当夏娃说两个人要成为一体，
嗯，
既然是一体的时候，这个一体谁是代表呢？神就选择了亚当。
亚当，对
对，嗯，他选择了丈夫作为这个家的代表，所以不管你的家好不好，
责任都在丈夫的身上。
对，嗯，没错。所以我们在听众旁边的那种弟兄们，啊，男性们，你们要想清楚，哦，你是很大的责任，嗯，所以当神去找亚当的时候要问他，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嗯，
那我们看见亚当是回答是他说都是你啊，都是神，你把那个创造，你创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把那个禁果给我吃，我就吃了，嗯，哈。然后就是你那个给我，我就听话吃了哈。所以他背后有一个意思是，
嗯，
其实跟我无关哈，
就是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了。
对，嗯，没错。那在这样的事情底下呢，神就让我们看到他对人犯罪以后一个惩罚。
嗯，
那我们会很奇怪，就是说，当神对亚当做惩罚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你听从你妻子的话，那你就吃了这些禁果以后，地跟你都会受咒诅嘛。那个是创世纪三章十七节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哈。
嗯，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那 上帝对亚当做了这样子的宣告以后，他也同样对夏娃做了宣告。他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胎的痛苦。”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犯罪以后，为什么女性哈生产会那么痛哈？
对，女人生孩子是非常非常的痛，也是因为从这里开始的。
对，嗯、然后可是更重要一个就是三章十六节，
嗯，
他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
对，
他却要管辖你。哎，这个很奇怪，为什么女生要恋慕，然后男生叫管辖呢？原来恋慕这个字的原文，除了爱以外啊，所以我们说在婚姻里面、嗯、女性跟男性在讨论关系的时候，他们的角度是不一样。很多的太太很看重的是很担心，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
对，
可是男的当结婚以后，他比较少去讨论这些东西。
嗯，
那这个恋慕这个字背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要超越。
嗯，
你如果从这个字的角度，你就会看见为什么神会跟他说，当你要超越你的丈夫的时候，你的丈夫就要
管你了。
对、
嗯、
当你要过头了，你要超越他的头的时候，他就要管你。
嗯，
那如果我们从这里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奇怪，为什么犯罪以后，堕落以后，两性的关系，一个想要超越对方，
嗯，
另外要管他。
嗯，
你就会看到原来没有犯罪以前，两性是很亲密的，当中没有阻隔的，没有害怕的，没有不同心的。可是犯罪以后，为什么会有超越对方？为什么要管辖呢？我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就问那些女孩子哈，其实如果你是夏娃，你会听到你的先生说这个过程是这样这样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嗯，
因为整个我们知道说，当蛇在诱惑夏娃的时候，其实亚当是在旁边，他只是没有阻止而已。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你的丈夫他都在旁边，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对的，他又不阻止，然后出事了以后，他就说什么都是你，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嗯、很多女生就跟我说，哦，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些男人不要也罢啊、
嗯。
你会发现说，原来从第一个家庭开始就有这样子的破坏了，当两性彼此开始不信任，把责任都丢给对方的时候，女孩子会受伤。
嗯，
女孩子受伤以后，她会觉得说，本来我以为我的丈夫是爱我的、保护我的、照顾我的，他是家里的代表，可是这个代表不承担责任了。
嗯，
那女性会扬起什么？你不做，谁来做？
我来做。
对、
嗯、
你会发现说，今天两性不平衡就是出现在这里。女性一方面很需要男生，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信不过他。
嗯，
我记得我刚开始结婚准备要结婚的时候，我大姐跟我说，你记得哈，你先生的钱是你的钱，你的钱是你的钱，
就是所有的都是你的钱了。
对，所以你会发现说，在我们社会里面彼此都会留一手，就是我们不要信任对方。
嗯嗯。
啊，你发现女孩子也会这样
子。为了保护自己。
没错。
嗯。
我们好像想要信任他，可是在我们心底里面有一个不自觉的感觉，就是他是不能信任的。
嗯。
他没办法照顾我的时候，谁来照顾？就是我。
嗯。
所以女性去恋慕丈夫的同时，她想要超越他。
嗯。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所谓的妇女的解放运动，背后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就是你当不了头了，我来当。
嗯，
你做不了了，我来做，我要超越你。当女性要超越男生的时候，也会引起男孩子的不安，所以他要管
你。
嗯，
对，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影响我们往后两千多年两性不平衡，就是我们再没有办法亲密了。
嗯，
我们一方面享受亲密，可是我们又变成很矛盾，常常活在那种不安全啊、害怕要自我保护的里面。哦，我们发现说这个是一个破坏。
嗯，
那人跟神之间又变成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说，当神去寻找亚当的时候，亚当把所有责任往外丢，而且第一个最重要的反应是亚当躲起来。
对，
神说
他趴起来了。
对，神说你在哪里？他说我藏起来了。
嗯，
因为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
怕。
这个是很好哦。圣经第一个情绪的描述就是害怕。
对，
当人 不承认自己的罪，当人不敢面对神的时候，羞耻感就会引发害怕。
嗯，
那我们做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好的反应，就是逃。
嗯，
所以神才去要寻求人，才去寻找人，救恩才进到来。你会发现说，亚当跟神之间的变得冷漠。
对，之前是很亲密的，
对，
现在呢，犯错了以后，犯罪了以后，就开始冷淡了。
对，所以你发现说，我们要传福音给男性哦，有时候比女性难，就是这个原因。
嗯，
另外你看到夏娃跟神之间，你会看见夏娃没有把责任丢给亚当。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夏娃跟神之间比亚当跟神之间有一点不太一样。
嗯，
夏娃跟神之间变得比较矛盾。
嗯，
你创造这个男生，他没有办法保护我，所以他很矛盾的。神本来你是好的，你要祝福我的，可是今天却是这样子。
嗯，
所以你会发现说，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又冷漠又矛盾又有距离，又好想相信，又好像觉得不能相信。
嗯，
你会发现说，这个都是互动之间的矛盾。你会发现说，如果在这样子，本来神跟人，人跟人之间都是亲密和谐的关系，因为堕落以后，人跟神跟人与人之间都变成有冷漠了，
对，
不安全感，有距离，好像都不能相信。
嗯，
那你发现说这个就是很大很大的影响。
对对，这个罪进入人以后呢，这个我们就看到人的这个罪性啊，就是亚当他逃避，他害怕，而且把责任呢推到神的身上。但是神跟亚当这个夏娃的关系呢就开始有矛盾了。那夏娃呢，他没有推责任，
对，
但是他就是很公开的跟神有一个不和的这样的关系。
嗯，对，
那罪就开始呢进入到人的身里面。
对，
我觉得刚才徐老师你解释那个恋慕啊，恋慕这两个字，对我们的姊妹们有一定的帮助。不但是你爱他，有的时候真的是看到自己的丈夫在家里面，就是你想让他去肩负一些责任，他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又没有给他机会，
对，
就自己来了。
是。
所以就这个家庭的结构啊，或者是这个角色扮演就出现了问题。
对对对。嗯，你会发现说男女之间没有再是那种互相配合，
嗯，
而是互相在竞争。
嗯，
今天我们在整个社会里面也会看到这样子。
对，
女的跟很想超越男性，
嗯，
很想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其实在证明的背后是因为我们想要凸显自己的能力嘛。
对，
可是当男生觉得被女性否定的时候，他也要抓权，所以他要打压女性。所以你发现说，我们以前的传统就是男性把女性的角色塑造成为一个附属品。
嗯，
那一定要把他压下去，那男的要管他。
对，
可是这个都是不正确、
对，
不好的关系。
嗯，
那你会发现说，在两性失去平衡以后，人跟神之间又失去那种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就会影响到下一代。那我们接下去会看到夏娃跟亚当他们生了该隐跟亚伯，
嗯，
这两个小孩。可是我们发现说，第一个凶杀事件里出现，
对，就是在这个家庭出现。
对，
嗯，
因为当这个家庭里面父母亲彼此之间失去了那种互相信任以后，你会发现说兄弟之间也会失去那种互相的信任。
嗯，
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我刚刚也说了，家庭是我们赢取爱的地方，人一生都在寻求爱。可是你会发现说，该隐在寻求爱的事情里面，他做了不对的事情。
嗯，
他当神悦纳了他的弟弟亚伯的献祭
物
对的时候，他就大大的发怒。我会问很多的学生，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为什么，你能不能够看到为什么该隐会大大的发怒，甚至变了脸色？变了脸色就是我们说脸臭臭的。啊，刚开始有很多学生看那个经文的时候，他就说：“哎，不对呀，好像神很偏心这样子。”
哎，其实呢，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徐老师你也讲到这个投射的问题。
对对，
是不是这个该隐呢？该隐其实他是也想讨神喜悦嘛。
对，
但是得不到神的喜悦怎么办呢？
然后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他神跟 该隐说一句，你如果做得好，
嗯，
怎么不悦纳呢？
嗯，
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得很清楚，是该隐在献祭给神的时候，他一方面是很想神肯定他，很想神爱他，可是他没有尽到他自己的责任，
完全的奉献，
对，他没有把最好
最好的给神，
对，倒过来他弟弟是把最好的给神，
对，
所以当他做了该做的，他弟弟做的最好的，他自己没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什么情感转移到投射，他在生他的上帝的气的时候，他没有反省到自己，他把这个情绪转移到他弟弟，因为弟弟是比较好欺负的，
伤害了弟弟，
对，所以杀人事件就出来了，他以为没有弟弟都就能够得到神的爱，好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观念哦，以为那个阻碍我们的东西没有了，我就可以得到对方的爱，可是他没有发现说其实这个是更大的伤害，
对对、啊、
所以我们发现说，如果当父母之间在两性的关系失衡以后，爱的那个争取，爱的那个表达一变得不正确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事情。那我们会发现说，亚当跟该隐在犯错以后，他们回答神的话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
哪一些地方是很相似呢？
因为你会发现说，当亚当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逃避。
对，然后神其实神去找他们两个都没有一开始的指责，神就问，你们做了什么事？
对对对，
他们两个都没有直接回答说我做错了事，亚当也没有说我吃了禁果，他没有，他只是都是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该隐也是，他也没有说我杀了我弟弟，他也是把所有的责任丢到别人身上，他也没有直接说对不起神，是我
做错了，他没有承认。
对，你会发现说他们两个人都是这样子，把责任丢到别人身上，然后把责任也丢到神身上，所以我们发现说罪跟伤害是彼此有关联的，互相有影响的。
对，
当亚当犯罪以后，整个大地都因为他的缘故被咒诅了，该隐犯罪以后，地也不再为他效力了。今天很多人，你很用力，或者我们的听众里面很多是从农村而来的，你会发现说，也许你很卖力去耕作，也不一定有收成。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看到，地也不再效力了，不一定你付出就是有这样子的收成。所以你会发现说，罪跟伤害都有彼此之间的牵连。你不要以为你一个人做错事情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对。
你会发现说你在
连带了很多，
对，你会影响很多旁边的。同样我们会看到，当亚当夏娃自己犯罪以后，他们不单只影响他们的关系，他也影响往后两性的关系，往后整个世界整个大地的关系。
对，非常谢谢徐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这样仔细的就在去看神所创造的第一个家庭，不管是亚当跟夏娃也好，或者是该隐跟亚伯也好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当一个人他犯罪，他逃避责任的时候呢，这个影响啊，不单是他自个儿，连累了整个的世世代代。我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了这几次徐老师的分享，也让你去回去想一想啊，就是你自个成长的家庭里面父母的关系，让你感觉如何。前面我们也讲了一些家规啊，不好的家规，那这些不好的家规里面，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好的家规也影响了你今天建立家庭，或者是你跟人之间的相处。我相信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吧，想了之后呢，你也可以来信表达你的感受，你也可以写信给徐老师，让我们在这里一块讨论你的问题。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讲到这里，那非常谢谢徐老师。下一次我们继续的会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亚伯拉罕的家庭了，信心之父。那我也想请听众朋友先看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预备一下，然后你在听这个课的时候呢，可能你就理解的比较快一点。经文是创世纪12章一直到18章，然后呢20章再一直看到24章 还有我觉得我们可以多看一下这个创世纪，我觉得可以把创世纪看熟一点，十二章开始一直看吧，看到二十五章，那你看熟了之后呢，再一起来听这个下一节的课。谢谢徐老师，谢谢，
谢谢大家。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